类似的，就是第一个梦是碰到遇梦见一个巨大的象，这个巨大的象是指四个国度。你看第二章哈，第二章36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然后后面有一个铜的国，对不起，这里没有，你以后又有一国，其实就是银胸。第三个是铜腹，最后是铁腿哈。这四个国度是什么呢？对不起，我讲的就不是你们想听的了，恐怕。四个国度，这个世界国度，解经书都会跟你讲这四个国度。第一个很明显是巴比伦，后来是可能是波斯、马代或者亚历山大或者是罗马，大概是这样讲，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也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些，不过我要提醒各位，我很大胆提醒各位，不管是启示录是但以理书，不管是任何的预言，预言最重要的不是讲世界的国度，预言最重要的不是讲敌基督的可怕。我们看但以理书、启示录，常常就在关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多么的可怕。将来中美战争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将来俄国会不会打以色列？就在讲这些。各位，圣经里重点从来不是放在世界的国度上，他花了很多篇幅描述是真的，但是那些描述都在讲世上有苦难、有罪恶，神在掌权。所以但以理书最重要的是讲到另外一个国家，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也可能要提醒一下，不是这四个国结束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各位，这四个国的结束不仅是我们刚刚讲到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啊、希腊、罗马，也有人说这四个国度象征了历史上的国度，尤其最后一个是将来的欧，有一段时间说是欧盟，有一段时间说是苏俄，有一段时间说是美国。现在中国这么强大了，可能也会有人说，那个最大国家是中国。有可能去研究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还是在说，各位，神要我们注意的不是世界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是弟兄姐妹你我所在的国度。这个国度，这个神的国度，不是等到世界国度完了才来，这个国度是列王在位的时候。从奥古斯丁正统的神学一直在讲，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是亚伯就开始了。奥古斯丁讲一个神学的观念很重要、很正统，也很动人。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或者他说的两个城 city state，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城邦。中国不是城邦，罗马是城邦，中国是一个大帝国。罗马曾经，罗马、雅典、斯巴达都是 city state， 都是城邦，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罗马原来也是，后来罗马慢慢扩大。那么，在列王在位的时候，奥古斯丁说，这个世界所有的城、所有的国，其实就是两个城、两个国，一个是上帝的城， 一个是人的城。人的城是由人的爱建成的，神的城是由神的爱建成的。神的城是每个被神拣选爱神的人在其中的。第一个他说是亚伯，我不知道亚当算不算，因为亚当最后可能悔改了。这个城以后就慢慢的继续延伸，旧约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里面也不都是神国或神城的人。做神的子民从来不是外在的，从来是内在的，就是罗马书讲的犹太人不是外面做的，是里面做的，就是里面有一颗信靠神的心。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城里面，我们也有一颗信靠神的心。我们的外在可能是印度人，可能中国人，可能是十八世纪的人，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可能是大人，可能是小孩，但是我们内心信靠神，我们就一定是神国的人。外在的肤色、男女、知识都不重要。这个国度在主再来的时候会是一个属灵也是一个属物质的永恒的国度，在主没有再来之时候，这个国度基本上是属灵的国度。所以神的国教会，真教会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建筑物，看得见的建筑物，看得见的人都不等于真教会，因为那里面可能有败子。但是神知道谁是他的子民，我们是这个国的一份子，这个国永远不败坏，永远不会被归别国的人，这个国会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也是一个有一点不好讲的事，不过我也讲一下。基督教对这个世界的国度，基督教对我们世人的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猜你一定说正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上海对上海是不是更有贡献，我们基督徒在中国是不是对基督徒对中国更有贡献？尤其在这里这么敏感，我们都说当然有贡献，我们都交那么多税，我们付那么多钱，我们都是扶贫奉献，那么我们基督徒守法的好公民。我们基督徒对我们信主以后对我们家人是不是有更好的贡献？应该也是，我们更孝顺更诚实，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会更好，理论上是这样的，当我们肉体常常软弱。我们基督徒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对国对家对社会对公司都应该更好，对公司应该更好，因为你是一个更诚实的员工或者更善待人的老板等等，所以我们对人更好。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跟每个人讲，包括他们反对基督教反对我们信耶稣，我们会跟爸爸妈妈妻子配偶或者是政府官员讲，我们从来不鼓励人作乱，我们从来鼓励人不要贪污不要腐败，要努力的工作，所以让我们基督徒多多传福音是对国家好的，越多基督徒国家就越强大，大家就越诚实越努力工作。老婆啊，我信耶稣，你应该鼓励我信耶稣，你也应该来信耶稣，我越信耶稣越爱你，我越信耶稣越会原谅你，以前会打你现在会原谅你，我会做一个好丈夫，你要鼓励。好，我们是这样讲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的确对这个世界是威胁，我们没有要造反，我们要没有要攻击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的确最高的效忠是上帝。当国家当民族当家庭当配偶当父母当老板做了远离上帝的事，或者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跟他是敌对的。我们不会造反， 我们不仅不会为刀用刀剑来维护信仰，照耶稣的话，我们甚至不会用刀剑来保护我们的生命。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文攻武卫，我们用文字去责备别人，我们用武装来保护自己。基督徒不武卫，我们绝不拿起刀剑。不仅我们不会像十字军一样拿起刀剑来推广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不会拿起刀剑来自卫，我们不会自卫。我们请国家来保护我们，当国家不能保护我们甚至逼迫我们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就逃。这一点我跟很多的基督徒看法不一样。很多基督徒尤其看到美国独立宣言都会说我们有造反的权利，我在圣经里我没有看到。我知道这种讲法是没有人，很少人同意的，但圣经里我觉得是这样。政府一定有违反上帝的地方，我们不能跟他合作，但是我们不反，我们逃。我看到的是这样。我们求神帮我们伸冤。总之这个国度在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会存到永远。这个国度会让世界的国度都被消灭，所以这个世界上不信主不悔改的，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家人国家，我们还是跟他尽量的和善友谊相处，但是不是我们要跟他为敌，他们一定会跟我们为敌的，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基督徒跟世人是也是有冲突的，这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国度呢，是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打碎这些金银铜铁泥，也就是我们一点也不骄傲，我们也希望我们很谦卑。神的国会胜过这世界的一切，如同在使徒的时代，罗马帝国是那么强大，基督教是那么渺小，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那一小撮人在一起聚在一起，不过120个人在那里祷告，那些人有什么？无视的小民面对巨大的繁荣的有制度的强盛的罗马帝国算什么？罗马帝国后来被基督教消灭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争议，到底基督教对不对？其他在近代也有这种很动人的场面。斯大林说过一句话，斯大林非常看不起基督教天主教，因为他是无神论。他曾经很不屑地说 Pope 教宗有几师军队啊，教宗没有力量。各位，这个也很敏感话题，不过也讲吧。当教宗当天主教越来越没有力量的时候，天主教在近代是越来越衰弱嘛。以前中世纪的时候好强大，可以立王废王，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尤其到二次大战以后只有个小小的梵蒂冈国了。然后近代大家又更加世俗化了，更多人不甩了。可是波兰的那个教宗，他没有一师军队，他没有任何东西，他就用祝福波兰为他们祷告。各位，整个苏联就解体了。苏联解体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教宗，一个是 Gorbachev， 一个是雷根，最重要原因是教宗。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包括我们基督徒都不太注意这个事。教宗将 Pope John the Second 他所做的巨大的影响，我感谢主。我觉得最起码不是教宗有很多的军队，也不是他有很多的金钱，他是近代教宗里比较最近钱的一个，用祷告结果就造成，你们知道这个字，苏东坡，苏联东欧倒台的那个波浪。各位，你我在世界，我们没有任何野心，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们是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好， 尼布甲尼撒就在二章四十六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品和贡物和香品。这一点也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当世界上的王，当世上的国度对我们很尊重的时候，包括如果我们行了神迹奇事，包括如果在台湾，在世界也都有，台湾有一些非常好的宣教士医生，在乡下，在那里辛苦的服侍乡民几十年甚至两三代，台湾有一些这些外国医生宣教士得到总统给的奖状，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主，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国家今天能够称赞你，尼布甲尼撒今天跪在但以理面前，明天他可以把但以理丢在火炉里面。你跟市委书记关系好，很好，我们说了要灵巧像蛇，但是我们不是依靠这些东西。你看第三章，尼布甲尼撒就造了一个金像，然后第三章第四节，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脚笛啊这些声音，就要俯伏尼布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不俯伏的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就有人来告犹大人说，有三个人，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有三个人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这三个人他们不理你，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尼布甲尼撒就把这三个人说，你们敢不敬拜吗？现在还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敬拜，就要把它丢在火里。啊，这三个人当然拒绝。第十七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各位，后来这三个人就被丢在火里了。然后这三个人没有被烧死，王就再把他们叫出来，叫出来以后，王又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大家都要敬拜这个真神，不可以有人毁谤。如果有人，第三章二十九节，如果有人毁谤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这人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人别神能施行这样拯救。我在这几十年，我始终听到一件事情，哇，李登辉是基督徒很好，哎呀，现在可惜了，陈水扁不是基督徒，蔡英文也不是基督徒，哦，听说温家宝的妈妈是基督徒，感谢主，哎呀，听说哪一个中常委，听说在中南海里面有什么，各位，这些消息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很多这些小道消息，我劝各位不要太把这事放在心上。习近平今天信主了，我们只为一个灵魂得救感谢，我们不能就说哇以后传福音很方便，我们只为他信主感恩。传福音重要的不在习近平，不在公安，在教会。不管是习近平，不管是任何人当权，一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传福音教会，这是有福的。事实上可能你们也知道嘛，当一个政府包括君士坦丁的时候，包括罗马政府对基督教下令不再逼迫，反而友善，不但友善而且宽厚。君士坦丁其实他是一到死才信耶稣，他没有把罗马当作国教，他只是开始有些宽容，但是从他的宽容到以后罗马变一个国教， 到天基督教变成一个国教，到基督教的基督徒成为罗马的皇帝，那么 Theodosius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罗马皇帝，是很多人觉得是基督徒的模范，就是他很会打仗，很会治理，他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给基督教很多方便，他也立法排除所有的偶像，他也立法要就是政府建教堂，他甚至立法如果拜偶像要处各样的刑罚，禁止其他宗教。我不能说这些政策不好，但是我必须说这些不能造成神的国。你下命令星期天早上大家都要来崇拜，我们教会会很满，会很好，但是我自己觉得恐怕不最理想。我觉得敬拜耶稣最好不要规定，是自愿的。德国教会、欧洲教会到现在越来越腐化堕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德国人很多人是需要缴税给教会的，也就是他们十一奉献是规定的。那么这个制度有点复杂，我在这里不讲。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德国很多的牧师根本没有任何的信仰，他也不 care， 他们没有信仰这个不稀奇，他们不违反信仰就不错了。我去的第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是在德国教会，德国教会有信仰的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钱不是上帝供应的，他们钱是政府提供的，他不必巴结上帝，他不必信靠上帝，他教会增长多少人，教会有什么状况，他根本一点不必 care， 他只要符合政府的规定就好了。各位，我自己觉得现在这几十年来，美国、台湾福音派、灵恩派都是觉得我们基督要尽量入世，我们要有影响力，我们要在政府界各方面有影响力，我都有一点不安，这也不让我被骂死了。我始终有一个最保守的态度，我们的影响力只有在福音、在祷告上面。我们如果有很多人是我们的政要，政要让我们方便，使我们能够自由敬拜，这是好的。但是在人间，任何一个好处常常都有一些坏处。如果有一些政要是基督徒，让我们敬拜方便，让我们各方面方便，甚至给我们一些特权，我希望我们敬畏上帝、依靠上帝的心不会减少。好，这个很复杂，我们也就不讲过去，我们就讲继续来看但以理书。就尼布甲尼撒下命令不可以侮辱这些神，那么我也还是说，尼布甲尼撒今天可以下这个命令，明天可以下一个相反的命令。我们希望政府的命令对我们有利，这不是坏事，但恐怕最重要还是公平。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台湾的政府如果成为一个基督教政府，下命令禁止所有的佛教活动，只准基督教活动，我不知道这好不好。我不知道这好不好。在教会历史上，旧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好的王用国家的命令和力量破除偶像的时候，譬如说西西家破除偶像，或者约西亚王消除巴利，这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我们一般也觉得是正面的，但是你都会看到他一死，偶像又出来了。因为用国家的命令来消除偶像，不能从根消除起。你要消除偶像，只有一个人信靠耶稣才行。信靠耶稣也不能用国家的命令，不但不能用国家的命令，甚至不能用圣灵、祷告、福音以外的任何力量。这各位都是有点微妙的，我都不敢说怎么样讲才最恰当，就是我举例子。 我们在台湾都非常希望有很多的基督徒老师，那么也的确有些基督徒老师，特别是基督徒教授，很积极的传福音。但是一个基督徒老师很积极的传福音，他也要很小心，他在打分数的时候不能说参加我查经班的对他分数是有利的，不但不参加我查经班，还是参加慈济活动的，你小心一点。各位，这当然不可以。就是这又是一个基督徒老师在打分数的时候，不可以让信仰影响到你。他考得好就应该成绩高，管他是无神论或者是慈济；他考得不好就应该成绩低，管他是不是团契主席。就我可以感觉到，当一个基督徒老师，我们在台湾基督徒老师再热心再有权威，我觉得都很守规矩，所以不会有错误的影响。但是万一基督徒老师说他很热心的说偶像的不好，然后说信主的美好，然后信主又一直没有人信，就稍稍暗示一下信耶稣对你的成绩有帮助，各位，那就很不好了。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软，跟人世人一样会软弱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有很巨大的影响力，有很多基督徒歌星影星政治人物，是不是对真道一定就只有好，我有怀疑。那当然多有基督徒老师，多人人信主都是好事，而且这些多了在社会上造成正面的影响也是好事。但是我还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主是不是真实的，是有这些好处吗？还是这真是主，就是我们信主受到逼迫比较好，还是信主受到祝福比较好？各位，这问题看起来很荒唐，但经我这样讲也许还有一点可以思考的地方。好，我们下面再看尼布甲尼撒碰到的事情。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先做了一个梦，就是一个具象，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做了一个梦，是一棵大树。这两个梦是类似的，这两个梦都是人间的两个巨大的力量的，那个第一个梦不止两个，四个巨大力量的消失。那么第二个梦是一个巨大力量消失。那么尼布甲尼撒这次做梦，因为受但以理的影响，他的人格人品已经进步了，所以他没有像第一个梦那么霸道。第一个梦他连梦是什么都不跟人家讲，就要人家解出来。这一次呢，他把梦跟人家讲，请他们解，没有人能解。然后你也看到尼布甲尼撒的信仰是大有问题的，他在那三个人扔在火坑里没有被烧死以后，他下命令啊，就是不可以毁谤这三个人的神，他说这个神才能施行拯救。可是他自己好像并没有好好的信，他自己并没有把巴比伦的这些哲士用法术的关照的都免职了。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各位，侍奉神其实都有他的艰难。但以理在侍奉神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你要知道但以理在做什么事。但以理在做算命的，但以理当然不是算命的，算命是上帝最不喜悦的事情，这些算命看相。但是但以理在巴比伦被训练出来的时候，就是训练他做术士。当然但以理不是术士，但以理能解梦也不是借着这些法术，但以理能解梦是因为神帮助他，但是他没有办法叫别人认为这样。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九节，尼布甲尼撒叫但以理是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我的意思就是， 丹依里即使得到尼布甲尼撒很大的信任和喜欢，他也并不能把所有的偶像和抵挡的势力消灭。能够抵挡能够消灭的包括像以利亚，天降火以后他煽起人民的情绪，把所有的拜偶像的都杀死，那个胜利也是很短暂的。他一回到耶斯列皇宫，胜利就颠倒过来了。我还是跟各位讲，上帝的国度只能靠上帝的道、上帝的灵来建立，不要靠世界的力量。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师，你对学生很好，你请他们吃饭很好，但是你务必要让他们是被神的灵感动，听到神的道来信耶稣，不是老师对我很好所以我信耶稣。那么尼布甲尼撒对丹以理这么好了，但是他术士都还在那里，他对真神的认识也不清楚。好，他梦见什么梦呢？第四章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的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得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看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这一棵树的描述啊，在地的当中高的顶天，其实就是巴别塔。创世纪这样描述过巴别塔，这一棵树也像巴别塔一样高。其实也就是讲，世上的大帝国像巴别塔，像巴比伦城，大英雄像尼布甲尼撒，大国像美利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切的大都是上帝给的。上一个意象和这个意象都讲到华美的帝国，而讲华美帝国的时候不是都是负面的，有正面的。各位，大国家、大公司、天才、英雄都有好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认识上帝，或好或坏，最后都会被消灭。这个意象呢，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棵树后来被砍倒了。其实尼布甲尼撒应该知道，他不应该困惑，因为这里面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要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各位，我们常常说这句话，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习近平怎么会做主席的？哦，这是选举的或政治斗争最后的结果，这些都可能对合理，但是我们会加一句，他做主席是神做的事。包括 Donald Trump 或者 Hillary Clinton 谁当总统，有各样的人间的原因，但最后是神的原因，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不一定明白。但以理听到了以后就吃惊，然后就说这个树呢，第二十二节，四章二十二节，这棵树就是你，也就是神用树用大的建筑物来描述世间的权力。世间的权力都会更替的，我们在更替、在兴衰当中， 要确知第二十五节的下半句，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件事会发生，但是从人来看也总有补救的时候。但以理只能就神给他多少启示知道多少。我们知道神的预定，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定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不能改变，但人能看到的会改变。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一切都在神永不改变的旨意中进行，但人看不到，人能看到的是可能有的改变。或者，然后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过了一年，梦印象深刻，解释印象深刻，但是人总是人，印象再深刻，时间就冲淡了。我常常听到，我永远不会忘记什么什么什么，可能不会忘记，但是会淡忘，会淡掉。我们对神的认真，神的追寻会淡。各位，起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多求神，让我们常常跌倒了能再起来，能走得更好。这一幕我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了哈，我相信可以想象，如果你会电脑绘图的话更是精彩。尼布甲尼撒游行在巴比伦皇宫里，原文做皇宫上，那中文以为不能在皇宫上走路，所以改成皇宫里，其实他在皇宫上。我说能不能想象，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些参考书。以前人的建筑，包括埃及金字塔，这是最有名，包括巴比伦的咸空花园，包括巴比伦的皇宫和城墙，今天在伊拉克还有一点点的残迹，简直恐怖极了。巴比伦的城墙有两道，中间还有护城河，它的城墙的宽度不是有几尺宽，而是几十尺宽，这都是不知道多少奴隶修起来的。就东方这些大帝国是在奴隶制度下建立的，非常的辉煌，辉煌到埃及的金字塔因为还存着，人会看到。其实巴比伦的皇宫那些也是城墙，实在太伟大了，那些伟大的程度应该比你在上海看到这些房子还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建这些东西有现代的科技，当时你怎么把那么重的石头，没有起重机，你怎么把那么重的东西堆起来，你怎么把一个城墙建得这么宽。当尼布甲尼撒看到的时候，他不能不说我太伟大了。各位姐妹小心哦，你照镜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不说我真美丽啊，请小心一点，你说完你真美丽就变一只牛了。当王说出他伟大的时候，王权力就离开他了。人看到自己伟大的时候真是伟大，但是他忘记是神使他伟大的时候。而神使你伟大，是要你行善，要你怜悯，要你归荣耀给神。尼布甲尼撒就癫狂了，变成像牛一样的东西，这我们不去细解。后来尼布甲尼撒头脑又正常了，然后做了一首诗歌称赞上帝。尼布甲尼撒最后有没有信靠真神，我们不晓得，在世界的历史中没有，在圣经的历史中只有一段时间他有点亲近上帝。照我们对这些枭雄、这些英雄、这些有能力人的特点来看，这些人信耶稣是不太容易的，信一下就又退去了。各位小心哦， 华商团契也怕有这种情形哦。小心各位，不要在一次打击中像尼布甲尼撒大声赞美主，信靠上帝，然后时间过了就慢慢忘记了。很多人是这样，反复几次就回不来了。就我在台湾也看到，我也觉得是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亏损。教会还是喜欢这个对世界趋炎附势，所以一旦有个什么有名的人物，一个有名的歌星、影星，有名的政治人物，他稍稍亲近一点上帝，他有的时候可能唱片销路不够好，就请教会为他祷告，然后也愿意受洗。这种人常常，对不起，我不是嫉妒他们，但常常他们信仰不纯正，然后又被教会捧，因为我们觉得这互相利用一下。哎，这歌星能够在我们的布道会里面讲几句话，一定能带很多人信主。各位，这些人常常没有信主，然后你就把他捧得很高，然后也没有好的见证。尼布甲尼撒有没有信主，真是不晓得，不晓得。我们还是要说，任何人信主我们都高兴，我们传福音给任何人，但是不是因为你是总统你是歌星我们就可以觉得互相利用或有什么造就。我看到很多真是不好，我有的时候在 Good TV 那里录影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要收视率嘛，要收视率就是有的时候想有一些影星歌星，这些人真的我看没有什么信仰，但是他在世界也过气了，然后在教会里又还可以出一点气，所以就来了，不好啊！我们求主怜悯。到第五章又是一个高潮了，尼布甲尼撒已经不在了。第五章这个是历史上有写的，在波斯战史里面有写这一，不是但以理书这一幕，但有写这一天。这一天是巴比伦帝国亡的一天。各位，但以理一生涵盖了巴比伦帝国，这是一个帝国，但是命很短。这是王的那一天，王的那一天呢，伯沙沙王为他一千大臣设摆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然后有一些放肆的现象，然后就有人的指头在墙壁上写字，造成很大的恐慌。圣经讲的字眼需要一点想象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象力。这是一个浪费奢华酒池肉林千人大宴，今天在台湾在上海千人大宴也许不稀奇了，但在以前这是很豪华。那么跟我们那些这个春秋战国有些什么酒池肉林有点像的，伯沙撒王一定非常放肆，然后用耶和华的神殿的器皿来饮酒。第四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然后突然就有字写在墙上，很难想象这有多恐怖啊！各位，今天这墙上写字，我不会害怕，我不会觉得这没什么嘛。墙上写字，王看见有这样恐怖，你看第六节。五章六节，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发抖到两个膝盖在那里互相撞击发抖。然后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还有观照的解这个文字，能够解我给他国中位列第三。大家都进来了，没有一个人能解，大家都害怕。一个狂欢的宴会变成恐怖的宴会，这有一点像西律的宴会。你也想象一下啊，西律的宴会是非常下流的，跟我们台湾有些乡下钢管秀一样，在吃喝当中有一个小女生，十二三岁，还是西律的，算是女儿嘞，不是亲女儿了，跳那个色情艳舞。我觉得那个场合中应该都是男人，应该没有女眷。 我觉得那个场合中跳到一个地步，西律的下流就表现出来了，可能抱着他的这个穿着不整齐的少女说，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这女孩子就去问妈妈，妈妈就是施洗约翰的头，然后圣经里面绘画里面 Richard Strauss 的歌剧里面都有这一幕，施洗约翰的头就被砍了，放在银盘子里，不是砂锅鱼头，人头端到宴席上，血淋淋的。我觉得那宴会一定是好恐怖，这宴会也是很恐怖，大家在那里疯狂的宴喝酒，然后后来通通吓得讲不出来。我说这可能没有女眷在，因为到第十节说太后进宴，太后进来了，她大概听到这件事，然后她就说了，有一个人她就推荐但以理，但以理在十一节的最后这一句话，立他为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并观咒的领袖。再一次你看但以理的身份的困难，人家是把他当术士，他也跟别人一起，他也不能消灭别人。然后太后很称赞他，把他招来，但以理不招来了，这个王就说，你能解吗？但以理的态度非常好，我读给各位听，第五章第十七节。各位，但以理这时候已经老了，已经比较老了，他被可以说失宠，已经不在王的面前了，这个王不喜欢他，这在宫殿也是很平常的事，上一招的臣子下一招可能是另计划啊，或者谁就被关起来了。但以理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给别人，我要为王读这文字讲解告诉你，王啊，至高神曾将国位大权威荣荣耀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这但以理讲的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神学，世间即使是抵挡上帝的权利来自上帝。耶稣在约翰福音对比拉多讲过，耶稣不跟比拉多讲话，比拉多生气了，比拉多说，你不跟我讲话吗？你不知道我能够，我有权放你，也有权把你钉死吗？耶稣说了一句震撼的话，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毫无权办我，也就是上帝给你权柄杀死他的儿子，但是你要知道这权柄来自上帝。然后耶稣也再加了一句话，所以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大了。耶稣没有说犹大是上帝命定要卖耶稣的，所以犹大有赏，没有，罪更大了。神的预定不减少人的丝毫人该有的责任，世间的一切王权，一切事情，一切商场政场，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神在掌管的，神在掌管要你顺服。二十节，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行事狂妄，他一定要被夺去王位，直到他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二十二节，伯沙撒，但以理现在很大胆，连王字都不用了。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谁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你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神是全能的神，异教徒抵挡上帝的行动也在神的管理之中，这不减少我们的责任，这加重我们的责任。然后他说这几个字的意思，说你的国到此如此，到此为止。那天晚上他就被杀了。在历史上，这天晚上马代波斯的军队攻进来了。第六章，但以理已经非常老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巴比伦国了， 那个时候是大力乌王了，是波斯王了。那么我想我们把第六章看完，今天就要结束了哈。你也可以看到政治的诡诈。第六章，大力乌王随心所欲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然后他想要立但以理为最大的总长，立他治理通国。朝中有人好办事，但以理有上帝的同在，但以理有大力乌王的喜悦，但以理有国王和上帝的喜欢，但是他在政治斗争中还是输了。你看，总长和总督，第六章四节，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古今中外，这个宫廷斗争没有停止过。但以理好，但以理忠实，但以理讨大力乌王的喜欢，有美好的灵性，但他另外两个同事不喜欢他，120个总督也不喜欢他。但是他们要告他，找不到理由，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人也够聪明了。我们要参但以理，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其实应该是在他神的律法中最找不到但以理误国的地方，因为神的律法但以理都遵守嘛。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信仰一定能叫他犯我们国家的法。他们很聪明，他们怎么陷害但以理呢？他们从信仰。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命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王、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礼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则禁令，加盖玉玺。都不能细讲了，但这实在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见王的，一定是非常有技巧把但以理支开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聚会。然后他们来干嘛？各位，他们是要来陷害但以理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找到但以理贪污的证据了，因为没有，连捏造也捏造不出来。我们找到他里通外国的证据了，没有，捏造也捏造不出来。各位，他们没有找任何但以理的过失，他们找大力乌王的过失。各位厉害哦，你要伤一个人，你不伤他，你称赞他的老板，你说这怎么伤？小心各位姐妹，尤其人称赞你的时候，耶稣说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所以下次不要听康牧师说你们很漂亮，不要听这句话，你有祸了。简单说，这些人在说一句话：王啊，你真伟大，我们觉得你太了不起了。哇，你实在太棒了，我们觉得你了不起到一个地步，你不是人了，你是上帝，你是神啊。但是拍马屁也不能拍太过分嘛，大力乌王也会知道他自己不是神。我们觉得你太英明伟大了，我们觉得你就是神，当然你不是神了，但是我们觉得你这么伟大，我们觉得要下一个命令，全国人民同胞都有个心愿，我们希望你做30天的神。30天之内你要做神，你做这个国家唯一的神。30天之内，这个国家除了向你求以外，不可以向任何神祷告，如果向任何神祷告，他对你不敬，要丢在狮子坑里。各位，他们就是 用了一个很荒唐的理由来巴结这个王，然后这个王就中计了。哦，我这么伟大，好啊，下一次有人说我们要选全教会最漂亮就是你，你千万不要上当，下面你会把老公丢在狮子坑里。就灌迷汤嘛，这种迷汤居然有效了，但是在历史历代不都常常对皇帝有效。棒的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金陵盖了玉玺，这重要的，这重要，这个对还是不对又难讲了。为了怕皇帝反复，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命令，命令盖上玉玺，连皇帝都不能改，表示绝不能改。他们说，王啊，你太伟大了，我们要让你做30天的王。其实这已经很荒唐了，30天的神哪是人能够办到的？如果我真的能够被你们做成神，做30天，那你们就是神了嘛。就是皇帝，任何拜偶像拜人手所造都是荒唐的，我们只能拜那看不见的主，圣经的主。不能改，就是他们要杀但以理，连皇帝都不能救。所以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但以理知道，他如果他知道这个禁令了，30天之内不能够向神祷告。各位，对很多基督徒来讲，这根本没什么影响。很多基督徒30年也没祷告过，更何况很多基督徒可以说：“哦，我们本来就应该照主的话做，进入内室祷告嘛。”但以理没有，但以理打开窗子还是照常祷告。各位，他可以关起窗子，但这个时候他关起窗子就是一种妥协，所以他不能关窗。他关上窗子就是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觉得有一个人是神，即使是30天。如果我祷告，我知道连皇帝都不能救我，我非死不可。照常祷告，各位，这里的教训并不是叫你一定是照常祷告，但这里教训告诉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正常基督的生活。然后有了一大堆人证，就去跟王讲。王啊，先讲，先不直接讲但以理哦，因为那王可能还可以反悔。刚才我们有一个禁令，盖了玉玺不能改，对不对？对啊，王啊，那被掳的犹太人，这都是挑拨离间。但以理不理你，不遵守你的禁令，他一日三次祷告。王听了，死了，死了，死了。原来所有的称赞都是要害但以理。我怎么这么笨呢？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王要拯救但以理，一直到日落，那些人就来了。你要知道哦，这个是不能改的哦。这句话是威胁了，这句话威胁你，如果改了，就违反波斯人的禁令了。违反波斯人禁令，你就不是波斯王，我们可以造反了。王把他丢在坑里，王封印那个坑，这里硬封闭那坑，让我们想到耶稣的坟墓外面的坑也被封起来，一个是不要从里面出来，一个是不要外面人进去。各位，当然他被救了，重点不是他被救不救，重点是任何时候让我们信靠上帝。重点不是神会不会封住狮子的口，照我所知，所有吃基督徒的狮子，神口都没有封住，每一个狮子都吃到基督徒，包括罗马时代，只有这一次封不封我们都信到底。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与我们同在， 恳求主让我们对你的话能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这都是蜻蜓点水，很短暂，但愿我们继续的学习，继续的依靠，继续的相信，继续的成长。我们知道也会继续有挫折、跌倒、失败、退后，但是主，我们依靠你，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